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宁夏进行了3天的巡视，他拜访了中共红军长征结束的会师地固原将台堡。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他还说，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习近平的新长征指的是什么？在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习近平在宁夏的发言又透露出什么样的端倪呢？另外，作为中国唯一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省级回族自治区，宁夏的重要性何在？习近平的访问又点出了当局对伊斯兰教发展的关注还是担忧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了嘉宾来就此讨论。我们为您介绍今晚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嘉宾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我们欢迎他。
大家好，岳子
好。是，你好，欢迎您。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首先啊，赵先生，我们来看看今年的2月份，这个李克强才刚刚访问过宁夏，结果不到半年的时间，习近平又再次造访了宁夏。很多人说，频繁的造访到底为何中共的高层如此关注宁夏呢？您的看法？
宁夏呢，在这个西部地区呢，有一些特点，就是第一呢，它这个是少数民族比较单一的这个一个区域，那么就是由汉人信仰回教的这个就是伊斯兰教吧，那个大部分的人口基本上都在宁夏，所以它叫宁夏回族自治区。那么从这个政治意义上讲，就是说习近平选择这个地方，那么跟他这个十八大上台以后呢有直接关系，因为十八大上台以后这个一个多月，他就到这个河北的这个邢台那个张家口地区去看了一个非常穷的村子。2013年呢，那个他又去了这个湖南的一个土家族的那个自治县去看。那么最近呢，就是他选择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去看，主要是这次他搞了一个9省市9城市的这个对口扶贫。用他的话讲，就2013年他讲出一个这个叫做经典这个定点精准式扶贫，他讲了6个精准。那么他现在要在这儿搞，就完全的跟这个过去胡锦涛时代所提的那个扶贫不一样，因为胡锦涛时代和江泽民时代就是大而盖之，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东西，就是给钱给物拉倒。那他现在提出呢，不仅要给钱给物，而且人呢，就是东部地区的人和这个项目要到位。那么项目和人到位以后，还要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是，
就是这么一个经验。就是他在福建的时候搞的这个闽宁，就他作为省长，就是宁夏和对这个福建对宁夏的扶贫，他作为省长，他是一把手，他定点搞。那么现在你就说，胡锦涛原来在贵州搞的毕节的经验，那个时候我在中国改革，我们单位也曾经派我去看过，完全失败的。那他要搞一个新的经验，就是福建对口支援这个宁夏的这个经验，他认为是成功的，所以把东部9个省，这个超万亿的这个 GDP， 超万亿的9个省的省委书记一把手。包括3个直辖市天津、上海、北京的市委书记都请到这个宁夏去，要搞这样的所谓他的经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在宁夏回民比较多，那么他下一步的这个国际战略呢，是要走这个一路一带。一路一带呢，我们知道你从新疆出去以后到这个巴基斯坦或者这个哈萨克这一带，包括这个中东所有的国家，大部分的成员国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这个国家，那么伊斯兰教跟这个回民也有直接关系。那么回民在中国呢，是在少数民族讲，相对来讲就是说比较相对温和和顺从，就是在他们眼里是看是这样的。那么他想把这个宁夏的这个中共对回族的这个政策，在他上台以后，宁夏多修了很多很多的教堂， 就是给伊斯兰教更大的口，让这个伊斯兰教有所发展，这样呢对下一步他走出国门去搞这个所谓的一路一带有这么一个最起码的在宗教政治仪式上有一个让人家觉得你至少中东地方的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认可你，你尊重我们的宗教，我才能配合你搞这个项目，在政治上有这样的考量。最后一个就是他在这个临走之前去了这个宁夏的这个军区，那么我们知道到24号宁夏军区这个司令员姓苍已经被这个换掉了，他去有大致这么几个问题了。至于说走这个三方面会合的这个问题，那都是老话，打邓小平这个搞这个改革开放开始，就是说以新长征的精神去搞改革开放，就是这样。
所以您认为这有三大重点，一个就是扶贫的成果，
对，
第二个就是改善与回族穆斯林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军事上的人事一个
扶贫。是习近平说他上台以后，他本世纪就是这个世纪他上台在工作当中惦记最大的事情，就到2020年还有5000万人口要脱贫，就全中国有5000万，当然这是他们自己的统计，因为中国的统计是人均在这个一美元收入以上就称之为脱贫，按照这个联合国呢是1.225美元，按照这个世界银行呢是2美金，所以标准也是不一样。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过去每年有600万脱贫，现在还有5000万，那么增速这个问题要增速，就把9个省市都找去，你要搞这个1年1000万的，到那2020年5000万全部脱贫，他想的是这样。
是，当然了，我们在现场，我们另外还要通过电话连线来邀请到的是美国的双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学者马海云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也来谈一谈他对于习近平这一次视察宁夏有什么样的看法。马教授，欢迎您。
余文你好。
是我想您刚刚可能也听到赵岩先生在现场，他认为这一次习近平访问的一个重点有三项，一个是考察当地的扶贫成果，第二呢就是改善与回族穆斯林关系，第三是与军事上的人事布局和整顿有关联。您的看法，您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宁夏主要目的在哪里呢？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可能就是说宁夏是当时工农红军会合的一个地方嘛，所以习近平当然从他上台到现在基本上是这个高举革命传统所以宁夏这一块从历史传统来说的话当然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另外从经济地域民族各个方面来看的话它是一个交汇点比如说从东部经济发展到西部这个经济发展这两个地区的一个交汇点，民族上也是一个交汇点地域上也是个交汇点，中部西部所以我觉得他去宁夏呀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除了革命传统的宣誓或者继承之外，还有一个就像赵先生所说的，对于中国以后这个经济到底走什么道路应该也是一种宣誓尤其是他说的这个各族群众各族人民都不能一个都不能少嘛，尤其是宁夏人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也有一个以后的政治经济前途的宣誓当然最后一个具体的人事变动改动这种每次出访都应该有正常的变动吧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宣誓的意向就是对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刚才我听赵先生也提到，就说习近平的政治遗产可能就是一带一路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一带一路国际环境国内环境都不太平，尤其是大概从今年开始包括在宁夏都有一些反穆斯林的极左的思潮大威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次去很大程度上不一定说是改善跟回族的关系，因为回族跟国家本来就没什么矛盾或者是冲突，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平衡极左对这个内地穆斯林的攻击吧。
是，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即将要召开的前夕，很多人说中共高层领导在会前会后的一些讲话和行程都会被做很大的政治上的解读。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人民网也在习近平访问宁夏之后还归结了几点习近平说的10句话，那么提到了这不只仅仅是对宁夏民众所说的，这是对全中国民众在说。其中第一句话呢，他就强调名列榜首的就是习近平说的要走好新的长征路。那么我想请教马海云教授，您认为在政治意涵上 习近平的这次宁夏行，他的一些说辞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第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宁夏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嘛，它是这个中国工农红军会师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他说这个我们要从这个新的长征啊，或者是开始新的长征，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延续，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的话，那你想从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啊，财富增长啊，都已经达到一个极限，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大家在开始谈论中国崛起。那现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财富如何分配，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东部或者东南沿海跟这个西部经济不太发展的地区这样一个矛盾，另外在这个族群关系上，你有一个多数的汉族跟这个西部的少数民族之间的一个经济不平衡这样一个问题。另外呢，从这个新的长征这句话的解读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从以后到底是要继续继承改革开放为先呢，还是兼顾这个社会财富均衡或者是公平分配这样一个说辞吧。因为你现在看到国内的这个贪污啊、腐败呀、这个各种集团啊，这种贪污的数量基本上是触目惊心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如果要发展这个全国的经济均衡化，然后呢这个平衡一下这个西部的民族地区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一个新的长征，就是说你怎么样在国家范围内平衡一下这个财富的收入，那当然是很艰巨的。我们已经知道有各种抵抗集团或者是这个反扑的集团嘛。
是，我继续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从刚刚马教授的这个说法讲到说全国经济的这个平衡非常的重要，也是一个中共现在内部面临的一大挑战。我们看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走访了宁夏，那么提到了在当地呢这个管制相对来讲相当的松，那么民众呢相对的自由，所以是不是也有可能通过在宁夏的一些作为，或者是习近平访问宁夏来作为一个样板，作为给未来在新疆在其他地区的一些回族穆斯林或者是其他的穆斯林来作为一个参考？
比较这个新疆和西藏讲，宁夏相对和谐一些，那个就是民族少，矛盾少一些。因为新疆和西藏呢，完全是按照这个胡在位的时候制定的政策，就是完全是那种强硬的、高压的、那个残暴的专政的那种手段，所以新疆那个不断出这样的事情和那样的事情。维族人在外头呢，也是跟由于这个王乐泉在新疆推行的政策，对维族人的打压和少数民族的打压，维族人跟汉族人那种对抗的情绪是非常强烈的。那么藏族人呢，都消解到这个宗教当中了。近几年我们看到这个藏族人已经有100多人自焚了，就抗议这个胡的这些高压的政策，甚至在这个自焚以后，温家宝还混了吧唧的说，你这个自焚就是这个恐怖，哪有自焚就是恐怖，就是胡温的这个民族的政策完全是这个与胡耀邦时代是相违背的。那么其这次去呢，他是否有这个意愿，这个要以宁夏的模式来那个对改变这个新疆和西藏的民族政策？那么我们还要看他下一步具体实施，因为他现在开会的会议内容还都没有透露出来。
是，你到底习近平这一次考察宁夏，他背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有什么值得我们来解读？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进来参与我们现场节目讨论，或者呢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另外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上也有一些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已经陆续的提出了他们的问题与看法。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是一位叫署名 Tony Chen 的这位网友，他特别提到，他说习近平到宁夏去视察，到西部视察，并且在西部召集了20多个省长到西部去开会，这样做是为了19大的布局吗？还是为了西部地区的回族穆斯林问题？这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新疆的穆斯林？我想请马海云马教授来就这个问题提出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我简单的回应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因素啊， 就为什么在宁夏这么小的一个自治区召集那么多的这个各省的这个什么书记啊省长啊，有一个观察点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上次习近平去新疆的时候啊，在他离开的时候有一个神秘的火车站爆炸事件，所以这种解读啊，就是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还居然有所谓的暴恐的谋杀或者是这种炸弹，所以我觉得习近平选择宁夏呢可能是有意的啊，回避新疆，因为你从经济啊，从地域啊，从民族的这个冲突啊，各个方面来说的话，新疆当然是最值得去的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跟新疆不一样的考虑，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呢，就是说宁夏的政策，刚才赵先生说的，就是跟新疆跟西藏不一样，啊，它代表了一种比较平和的、比较循序渐进的、比较自然的这样一种文化过程啊，经济过程。但是在新疆你会看到的是一种极端的这种高压呀，一种镇压呀，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去宁夏的时候，一方面当然他有这些经济的考量啊，十九大的这些准备啊，但是也不排除就是他上次在新疆的这些经历，以及他在宁夏的时候可能对周边省份的一种警示或者是一种距离的这种暗示吧。
嗯哼，我们另外一位网友李涛，他提出了他的看法，或许也可以呼应刚刚马教授您的说辞。他说，对宁夏进行抚慰，这是不是代表中国大陆已经对维吾尔人的抵抗情绪有了恐惧，害怕维吾尔人拉爆在中国大陆的反抗浪潮？所以赵先生，您是不是也同意访问宁夏实际上除了要作为一个宁夏模式来这个作为其他地区的参考之外，这个也是有意要回避在新疆的一些棘手问题？
他回避也回避不了，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你躲你能躲到哪儿去？你说你去宁夏开会，新疆的危机就不存在吗？我是觉得应该正视。首先你应该改变对新疆的这个残暴的政策，包括这个对西藏的。如果不把胡锦涛既有的政策改变的话，那么新疆西藏的这个不稳定和这个极端主义情绪会越来越蔓延。而且这个新疆早晚要这个中东化、巴勒斯坦化，这是专家很多专家学者已经是有目共识的一个结论了。
是在近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很多的呼声，所谓的宗教走向中国化。那么这一次在宁夏的时候，习近平也再一次提到要积极引导宗教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样的一个说法。很多人说是谁要来适应谁，彼此如何的适应这一点。但是当局却没有明说，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句话没有脱离这个党八股的那种味道，就至少是没一个创新的精神在里头。因为这个话跟胡锦涛讲话、跟这个江泽民讲话、跟邓小平、跟毛泽东讲话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永远说宗教应该顺应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不是这样，宗教比社会主义制度要早得多得多。你社会主义才多少年啊？社会主义才一两百年的历史，对吧？你宗教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到底谁应该适应谁，这个你是不能颠倒的。人家那个已经很久远流长了，那你中国到底有什么教？也如果说从中国本源上讲，只有道教看起来是中国的，佛教都是外来的，对吧？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只有二百多年历史，它的宗教的这个发展却非常的健康。我们在这个纽约法拉盛一个小镇就有400多家基督教堂，那个地方很安详很和谐。你宗教发展，你只有宗教发展了，你国家你就让他自己自由的去发展，比什么都重要，是吧？你按照这个民政部的有关登记去登记就可以了，或者按照 NGO 的那样形式去注册就可以了。你非要把它弄成一个党领导宗教，这个你党本身是一个政治信仰，宗教是一个文化信仰，是吧？你两个是不能把它扭到一块儿去，你非得让那一个文化信仰的东西归一个政治信仰的东西去领导，这完全是蛮拧的事情。
嗯，我们在电话线上呢也有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看法？首先接听的这一位，这是来自香港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
您好，请说。
您好。首先呢，就是说习近平这种到宁夏行啊，我个人认为他只是说，之前胡锦涛时代并没有说有那种高压那种民族政策，在习近平到宁夏行之后，他 他那种高压民族政策仅是对那个穆斯林，而他并没有去安抚那些在维吾尔族包括在新疆那些少数民族人员。他可能认为到宁夏行，可能说我安抚一下中原，就中部省份的一些省份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嗯，总的来说，这个宁夏习近平的宁夏行呢，不会说是很多人，就是说这些少数民族这个群族会造成对这个本身共产党这种统治的一个动摇。
嗯哼，好的，我们谢谢您，香港的黄先生。继续，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您好。
我觉得吧，中国吧，对一个宗教信仰啊，不反对，不打压，但只要是有正常的，就是教规，不反人类，没有打压。
好的。
再我想问一下啥呢？就是我看那中国播报那个韩国抗那个反正那个大事的这个事儿吧，为什么美国至今一直没有报道呢？我始终看这节目，为啥没报道？
对不起，您说韩国什么？张先生，
就是美国啊，反导系。
哦哦，好的，萨德导弹系统。好，或许我们将来会找机会在节目当中就这个话题来答复您啊。不过我们确实在美国之音网站上有相当多的报道，我们希望您能够看到我们的相关报道。不过我们就来就刚刚张先生还有黄先生的几位这个说法，我们最后节目的几分钟时间呢，我想再请赵岩先生还有马海云教授来给我们说明。确实在中国这个宗教自由或者宗教信仰的问题一直以来在官与民之间有存在很大的一种差异啊。那刚刚我们也听到也有张先生认为说实际上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宗教打压，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势，再加上我们知道近年来在中国特别是我们知道在中共内部现在也面临非常多的问题，反腐还有内部的人事变动，还有紧接着明年的十九大，中共现在到底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势，宗教议题到底在他们的行程表上排列在多高的地方？
宗教的行程表应该是在这个仅次于这个军队，
为什么呢？
经济，就是宗教了。因为从今年2016年上看，军队军改革以后，这个习近平连续参加两个重要的会议，一个是新法工作会议，第二个就是宗教工作会议。那么你看看这个在军改之后，就是一个宗教的问题，他也讲出这个。也宗教的治理应该依法治理，但是这个他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因为我们回头看一看到底法律怎么规定，你宪法规定很清楚嘛，你那个信仰是自由的嘛，但是你宪法没有说这个宗教信仰自由要归共产党这个管啊，没有这么讲啊，你只是说你宪法这个序言当中写了一个基本的总则，这个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你宗教这个问题，你把它还都纳入到这个党的领导范围之内，这显然就是一个荒唐。美国的宗教从来没有哪个民主党、共和党去插手，它是自己自由独立的发展，而且那么多种教都那个平和的发展。但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在中共体制下认为是一个祸害，但是到美国，你看法轮功很平和嘛，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麻烦嘛，是吧？所以这个宗教自养信仰的问题，你不解决一个党和这个宗教的这个关系的问题，你只强调领导的问题，这永远解决不了宗教的问题。
是马海云教授，30秒时间，到底习近平的这一次宁夏行能不能够解决相关的议题，特别是宗教与党之间的这种可以说是纠葛的关系？
这个问题我觉得从这么几个方面考虑吧。第一个就是说，最近这个中东啊、美国呀、欧洲啊这些这个穆斯林极端分子嘛，产生了一些这种暴恐事件啊什么，然后呢，中国国内也出现一些反伊斯兰的倾向。而且有意思呢，就是在中国的一些大 V 啊或者网络媒体啊，像新浪微博呀，他这种反穆斯林的这种言论啊或者是什么，基本上跟这个反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战略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
嗯，
这里边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说新疆本来就有一个反恐的这样一个集团嘛， 反宗教啊这样，再加上这个国际势力，尤其是中东的一些小国，像以色列这样的，趁机利用中东的这些混乱，来这个在中国施加影响。所以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之下，我觉得习近平到宁夏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安抚作用。另外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些极左或者是对国内外试图破坏一带一路也是一种含蓄的警告吧。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有关于习近平的宁夏行、中南海是否不宁相关的讨论呢，就到这里先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马海云教授还有赵岩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为您探讨另外一个热点话题，邢台洪灾谁来负责。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